上次末了我们看到主给法利赛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上次末了我们看见主给法利赛人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基督究竟是谁的儿子，
这个问题就是基督究竟是哪个的儿子，
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儿子，
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儿子，
那主马上再给他们一个问题说，那这样大卫在灵里头怎么要称他为主呢？
咁主继续问，点解大卫灵里边点解称佢为主呢？
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领会的问题。
呢一个系非常唔容易领会嘅问题。
按照人的观念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
按照人嘅观念嚟睇，呢个系唔可能嘅。
既然是他的儿子，怎么翻倒成为他的主啊？
点解系佢儿子？点解翻转头称佢为主呢？
主把这个问题带出来。
主将这个问题带出来，
乃是要说明基督的显出是根据什么？
我系讲明基督的显出是根据乜嘢？
犹太人的心思里面以为基督就是人中间的一个人，神特别兴起的。
犹太人的心思里面以为基督就是他们人中间一个，是神特别兴起。
尤其是在生命记里头，神借着摩西曾经说过。
尤其在生命记里面，神藉着摩西曾经说，
神将来要在你们的弟兄中间兴起一个人像我，
神说将来要在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个人像我，
凡不听他的那都要给挂在木头上，
凡听他的都会被挂在木头上。
那么因此在他们的心思里面，他们晓得既然像摩西，既然是我们弟兄中间所兴起的，
他们的心思就认为既然是像摩西，又是我们弟兄中间兴起的，
那他一定是一个人，
那他一定是一个人，
不过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是超人，
不过是一个特别的人，比较超人。
那这是犹太人心思里面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
这个犹太人心思里面所盼望的弥赛亚，
就好像是一个先知给兴起来的一样，
就好像先知被兴起来一样。
但是这样的一个领会不是在旧约里面所启示的基督，
但这个这样的领会不是在旧约里面所启示的基督。
那法利赛人很熟悉旧约，
法利赛人很熟悉旧约，
特别是他们当中的文士，
特别是他们当中的文士，
但是对于旧约里面的基督他们看不见，
但对于旧约里面的基督他们看不见，
在会幕里头他们看不见基督，
在会幕里面他们看不见，
在律法里头他们看不见基督，
在律法里面他们看不见基督，
因为他们没有从字句的里面看见隐藏在里头的那一个宝贝，
因为他们不能在字句里面看到隐藏在字句里面的宝贝。
那所以主就把这样的一个事实引出来，
所以主就将这个事实引出来，
给他们说出基督是神成为人的，
同佢哋讲出基督系神成为人嘅，
那也只有基督是神成为人，
只有基督系神成为人，
然后他才能是大卫的儿子，却又是大卫的主，
然后佢先至系大卫嘅儿子，佢又系大卫嘅主。
那这里固然是说出了我们的主是有神性也有人性，
呢度固然讲出佢嘅主系有神性亦有人性，
就是一般所说的神人二性。
一般所讲的就是神人异性。
那当然在这里主当时说这个话问题还不是让他们去研究这个神人二性，
当然主讲这段话不是叫你研究神人异性，
而是让他们知道那一位基督，
也让他们知道这位基督
就是将来天国的王，
是将来天国的王，
也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
也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
他是神来到人的中间，
他是神来到人的中间，
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人，
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神来成为人，
他是神来成为人。
那么是当主启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
所以当主启示了这个事实的时候，
那么就显出了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对属灵的事情在认识上的贫乏，
就显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于属灵事情上的认识的缺乏。
他们对字句很熟悉，
他们对字句很熟悉，
但是对律法里头的经义他们是门外汉，
但是对律法里面的经义他们是门外汉。
那么主就借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把他们打发掉了，
主就借着这个问题将他们打发掉了。
那么也许 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这样的情形的底下就离开了主耶稣，
或者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就离开了基督。
那这就引出二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那时了，
那就引出二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那时了。
那这个那时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就是当人对属灵的事情的认识的贫乏显露出来的时候，
这个那时在马太福音的那里就是说当人对属灵认识的贫乏的那个时候，
那么主就对众人来谈论文士和法利赛人，
那主就对众人来谈论文士和法利赛人，
说到他们的缺陷，
讲到他们的缺陷，
说到他们的愚昧，
讲到他们的愚昧。
但是弟兄姊妹必须要看准，
但弟兄姊妹必须要看准，
表面上主是在那里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事，
表面上主要讲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事，
但实际呢我们看到乃是主在这里说到国度给拦阻的那一个属灵的原因，
实际是主讲到这个国度被拦阻的那个属灵的原因。
那么外表的原因我们是看到，
外表原因我们看到
以前我们就看到犹太人根本就不接受他，
以前我们看见犹太人根本就不接受他，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为什么他们不接受他？
应该他们不接受他。
那不接受他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现象。
不接受他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现象。
但什么原因造成他们不接受他？
是什么原因就造成他们不接受他呢？
那这个是二十三章里面我们的主说你说出来的。
这个二十三章我们的主讲出来的。
那我们又回到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问题。
我们又回到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问题，
那个熟悉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熟悉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阻挡天国的来临的，
阻挡天国的来临的
乃是人的宗教的结果，
就是人的宗教的结果。
那这里很有意思啊，
这里很有意思的，
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的主在二十二章和以前，
我们注意我们的主在二十二章和以前，
你看到来对付主的是文士、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
我们看见对付我们的主是有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但是当主在这里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提撒都该人，
但我们主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提撒都该人，
为什么？
为什么？
这又是我们要留意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
其实在那一个时候在犹太教里头有势力的是撒都该人，
其实在那个时候在犹太教里面有势力的是撒都该人，
那为什么我们的主不提？
为什么主不提呢？
其实鼓动人来对付主的那撒都该人是相当的活跃的，
其实鼓动人来对付主的撒都该人是相当火热的，
整个祭司的集团差不多都是撒都该人，
整个祭司的集团差不多都是撒都该人，
大祭司就是撒都该人，
大祭司就是撒都该人。
那么像这样的 一种光景，
好像这样的光景，
那主提到这个宗教所带出的效果也好，天国给迟延的那个原因也好，
其实讲到宗教这个天国被迟延或者宗教所带出的结果，
照理是不应该漏掉撒都该人，
照理是不应该漏了撒都该人，
但是主就是没有提，
但主就是没有提到，
那这里就值得我们去追寻为什么，
这样就值得我们去追寻究竟为什么。
圣经没有答案的，
圣经是没有答案的，
但是我们从里面的内容我们能了解隐藏着有这样的一种意思，
但我们凭它的内容我们了解到有一个这样的意思，
我不敢说是一定准确，
我不敢说一定的准确，
但是可能性是很高，
但可能性很高。
我们都晓得撒都该人根本就是在犹太教里面掌权，但是他们却不接受摩西的律法的，
我们知道撒都该人根本犹太教里面掌权，但他们不接受摩西的律法的。
那这样说起来就按照那个实际来看的话，他们根本不能算的是犹太教里面的人，
所以我就根本来讲我们根本就不算是犹太教里
面。那用今天基督教的那个圈子里头的那光景来说，
如果用今日基督教嘅光景嚟讲，
撒都该人就是现在的自由派。
撒都该人就而家嘅自由派，
就是那个称为新派的那些人，
就呢班称为新派嗰啲人。
他们这个也不信，那个也不信。
佢哋呢样又唔信，嗰样又唔信。
就不晓得他们究竟信什么？
唔知道究竟信乜嘢？
今天新派的人，我们还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
今日新派人，我哋都知道佢哋信乜嘢？
但圣经里面提到撒都该人的时候，却没有说出撒都该人信的是什么。
但圣经提撒都该人嘅时候，佢冇讲出佢哋信乜嘢。
只是记录了他们这个不信，那个不信，没有一样。他们相信，
只是记录了他这样不信那样不信没一样他们相信。
那这样的一些人物，
这样的一帮人，
那在主的眼中来说，他们根本连宗教的那个范围也进不去。
这样的一帮人在主的眼中根本连宗教的范围都不能够进入去，
那这只能算是社会上的一个团体，就是
只能说是社会上一个团体，
人中间的一个团，普通的社团，就是
人中间的普通的社团就是了。
那因此这样就更突出在二十三章里面主所指明的一个问题。
这样就更加突出了二十三章里面主所指明的一个问题。
文士和法利赛人，
文士和法利赛人，
他们是非常严格的守住律法，
他们非常严格的守住律法，
再加上许多犹太教的遗传，
还加上很多犹太教的遗传。
那说他们这些表现，
他们这些表现
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宗教的光景，
是一种非常严谨的宗教光景，
非常严谨的那个宗教的表现，
是非常严谨的宗教的表现。
那么现在主就指着他们说了，
现在主就指着他们讲，
那主先说一件事，
主先讲一件事情，
他说
是吧，
文士和法利赛人，
文士同埋法利赛人，
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
佢哋坐喺摩西嘅位上。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嘅，你哋都要谨守。
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但唔好效法佢哋嘅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因为佢哋能讲唔能够做。
那这里也就好像反映出撒都该人连律就不讲律法的。
咁样就反映出撒都该人系唔讲律法嘅。
讲摩西的事情只有文士和法利赛人。
讲摩西嘅事情只有文士同法利赛人。
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
但文士同法利赛人，
当然在以斯拉那一段时间，他们是很真实、很真诚的。
当然喺以斯拉嗰段时间，佢哋好真诚嘅。
但是发展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已经只有一个外面的空壳子。
到发展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只有外面的空壳子。
但是主在这里说一些话，
那主在这里讲这个话，
他们这批人不对，
他们这帮人是不对的。
但是啊，
但是呢，
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来向你们所说出的吩咐，
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来向你们讲吩咐，
你们还是要谨守，
你们都是要谨守。
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就觉得这个很难接受，
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又觉得这个很难接受。
既然人不对，
既然人是不对，
那他们说的还能对吗？
他们说的还会对吗？
那标准在这里很有意思，
弟兄姊妹，这里很有意思。
那你就我们就能看见主是怎么看他自己说的话，
我们就看见主是怎样看他自己讲的话。
摩西所说的话不是摩西的话，
摩西所讲的话不是摩西的话，
乃是神借着摩西来传出来的话，
乃是神借着摩西传出来的话。
所以那么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那里说摩西的吩咐的时候，
所以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讲摩西的吩咐的时候，
不管他们对摩西的吩咐是呈一个什么的态度，
不理他们对摩西的吩咐是呈一个什么态度，
但是他们所讲的乃是神要向人讲的话。
但他所讲的乃是神要向人讲的话。
既然是神要向人讲的话，
既然是神要向人讲的话，
主就说，
主就话，
你不必管他怎么样，
你不理他怎样，
他要是讲神的话，神向人传出的话，
他要讲神向人传出的话，
你们就要谨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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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要谨守。
这给我们留意到一个什么问题？
咁俾我留意到一个咩问题呢？
很严肃的主领他的门徒和众人去学习一个功课。
好明显嘅，主系领导佢嘅门徒同众人去学习一个功课。
他们所要注意的， 不是谁在说话，
他们所要注意的不是谁在说话，
乃是所说的话是不是神的话，
乃是所说的话是不是神的话。
如果是神的话，
如果是神的话，
那不管是谁在那里说，
不理谁在说，
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很严肃的去接受，
就是很严肃的去接受。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们的主给人所注意的乃是他的自己和他所说的话，
主给人所注意的就是他自己和他所说的话。
文士和法利赛人很会讲神的话，
文士和法利赛人很会讲神的话，
但是他们就不肯活在神的话里，
但他们就不肯活在神的
话里。我们记得 那几个博士来的时候，希律王把他们召去说基督生在何处，
我们看见那三个博士来的时候，希律王问他基督生在哪里，
他们马上就能答出来，
他们马上就能够答出来。
哦，对旧约的事实熟到一个程度，好像不用思想就已经能把那个答案摆出来了，
对旧约的历史熟到一个程度，好像不用思想就将个答案讲出来了。
但是主说，
但主说
他们是会讲神的话，
他们是会讲神的话，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神的话作为他们生活上的指导，
但他们从没将神的话作为他们生活上的指导。
那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底下，
在这样的光景底下，
那他们所做的你们就不要学了，
那他们所做的你就不好了。
但是他们讲神所要讲的话呢，你们还是要听，
但他们讲神讲的话呢，你还是要听。
这个功课 不容易学，
这个功课很容易。
我们承认我们人啊，要听人的话，首先要叫我佩服那个人。
我们承认我们要听人的话，首先要叫我们佩服。
如果我不佩服那个人，他怎么讲我都不要听。
如果我不佩服那个人，他怎么讲我都不听啊。
但是在属灵的功课里面，主叫我们所注意的不是人，
但在属灵的功课里面，主叫我们注意的不是人，
乃是主自己说的话，
而是主自己讲的话。
那主说了这样的一件事以后，
主讲了这件事之后，
那么在这里就给我们注意到关乎天国的问题的里头的一些事情，
咁样就俾我注意到关乎天国里边一啲嘅事情。
头一件事情，
头一件事情，
人的愚昧，
人嘅愚昧，
不能改变神的真理，
唔能够改变神嘅真理，
也不能改变神的目的，
亦唔能够改变神嘅目的。
那弟兄姊妹，这是很明确的嘛？
弟兄姊妹，这个好明确。
这是头一件事情，
这个头一件事
情。主借着这样的一个讲论来让人摸到天国这一件事情的确定性。
主就借着这个事情叫人摸到天国里面的一个确定性。
摩西的那个位置所说出的话你们要谨守，
摩西的位置所讲出的话你们要谨守，
因为神一定是按照他的话来执行他所要做的，
因为神一直是按照他的话来执行他所做的。
那么现在就连到那个天国的问题的时候，
现在进入到天国问题的时候，
虽然外面有许许多多的那一个不顺遂，
虽然外面有好多多的不顺遂，
但是呢神的话神的计划不会更改，
但神的话神的计划是不会更改的。
神从前如何启示了这个事情，
神从前是怎样启示这个事情，
他就一定按照他的启示来执行他的所要做的事情，
他一定是按照他的来执行他所要做的事情。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第二，
第二，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天国的显现的时候可以迟延。
第二件事情就话天国嘅显现系可以迟延，
但是天国绝对不会因为迟延而取消。
但天国绝对唔会因为迟延而取消，
一定照着神的计划来出现，
一定照住神嘅计划嚟出现。
那么所以，从主说，那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
所以从主话文士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同你讲话，你哋都要谨守。
从这话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主向人解开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哋就从呢句话里边睇见主向人解开一个事实。
那么主不仅是指出这样的一个事实，
唔单止系指出呢个事实，
主给人了解
主俾人了解，
天国可以迟延，
天国可以迟延，
但是天国一定要来，
但天国一定要来。
但是什么原因迟延呢？造成天国的迟延呢？
系乜嘢原因造成天国嘅迟延呢？
二十三章绝大部分就是讲这个问题了。
二十三章绝大部分就讲呢个问题。
所以从字句上面，你看到是主在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
在字句上面呢，看见主要责备法利赛人同埋文士。
但是你从字句的背后，我们就能看见主在那里说出天国迟延的那一个里面的原因。
在字句的背后，你又看见主讲到天国的迟延里面的原因。
我们晓得天国的迟延是因为人的抗拒。
我们知道天国迟延是因为人的抗拒。
是为什么人会抗拒呢？
为什么人会抗拒呢？
二十三章里面主就透过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明这样的一件事。
二十三章里面主就透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讲明这件事。
那他就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一个目的。
他就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一个目的，
不管他们外面造成怎么的属灵，
无论他们外面造成怎样的属灵，
但是那一些属灵的事情是围绕着一个目的。
但他们属灵的事情是围绕一个目的，
那个目的不是荣耀神，
那个目的不是荣耀神，
乃是叫人知道他们这些人，
是叫人知道他们这帮人。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第五节我们的主说得很清楚。
所以弟兄姊妹，看第五节我们的主讲得
很清楚，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为要叫人看见。
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要叫人看见。
看见什么？
看见乜嘢咧？
看见他这个人，
看见佢呢个人，
看见他们这一堆人，
看见佢哋呢班人。
那换一句话来说，
换句话嚟讲，
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着天国，
佢哋所做嘅一切唔系为着天国，
乃是为着他们自己，
乃系为着佢哋。
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表现喺边度？
表现在他们要在人中间得着尊敬，
表现在佢哋喺人中间要得着尊敬。
表现在他们在人中间要给人谦卑。
表现喺佢哋要喺人中间得人嘅钦佩。
所以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乃是为咗，乃要坐在首位上。
所以佢哋做好多嘅事情系为咗要坐喺首位上。
他们要让人称呼他们做拉比。
佢哋要让人称呼佢哋做拉比。
那让人觉得他们这些人很有属灵的分量，
让人觉得佢呢班人好有属灵嘅分量，
很有属灵的地位，
好有属灵嘅地位。
那这是法利赛人和文士，
呢个系法利赛人同文士。
但是这一些的表现，
但呢啲嘅表现，
或者说他们所存的那个目的，
或者话佢哋所存嘅目的，
我们用熟悉的话来说呢，
我哋用熟悉嘅话嚟讲，
乃是他们所做的一切。
乃是他们所做的一切，
在外面看来好像是都是蛮不错的，
在外面看来好像都不错的，
但事实上头他们是在满足他们自己，
但事实上头他们是满足他们自己，
他们是追求满足他们自己，
他是追求满足他们自己。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主在这一段话的里面，一面指出法利赛人的愚昧，
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番话里面一边指出法利赛人，
另一面就从正面去教导他的门徒和众人，
另一面就从正面去教导门徒和众人。
那由于这样的一个正反两面的说话，
由于这个正反两面的说话，
就把那个天国受阻的那个原因，里面的原因，属灵的那个原因来说明了，
就将天国受阻的里面的原因，属灵的原因来讲明。
是什么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出了出两点。
我们可以将它归纳出两点。
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人的追求以满足自己做目的。
像我刚才所讲到的，人的追求是以满足自己为目的。
第二点
，
他们不以基督为元首。
他们不以基督为元首。
那么这是我们从这些话里头归纳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从这番话里面归纳出来
的。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那个事情，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看到为什么当时的人那样拒绝主耶稣呢？
我们看见当时的人为什么这样拒绝主耶稣呢？
因为他们要是跟随主耶稣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去追求满足自己。
因为他们如果要跟随主耶稣的话，他们没办法追求满足自己。
因为他们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必须放弃他们的特权了。
因为他们要追求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必须放弃他们的特权。
因为他们不能再看自己世人中间的一些不平凡的人了。
他们不能够再看自己人中间里面不平凡的人。
因为他们不能不要承认耶稣是主耶稣基督是元首，
因为他们不能够不承认主耶稣基督是元首。
既然承认他是元首，那他就好像贬了职了。
既然承认他是元首，那他们自己就贬了职了。
贬了职了。那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一些问题。
弟兄姊妹，这个很严肃的
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在当时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当中是那样的明确，
这些问题不单在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中间是这么明确，
因为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所以在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子中间也能碰到这样的问题，
在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里面也都能够碰到这些问题。
那什么时候人的追求是以满足自己做目的？
什么时候人的追求以满足自己为目的？
什么时候人不以基督为元首？
在哪个时候人以基督为元首？
那就阻挡了国度的来临。
那就阻挡了国度
的来临。这个就是国度迟延的那一个属灵的原因。
这个就是国度迟延的这个属灵的原因。
那么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但是主从来不讲不是单讲消极的话。
我们主从来不单讲消极的话。
跟主在那里说到一些消极的事的时候，他总翻过来说一些自己的话。
当主讲啲消极嘅事嘅时候，佢总翻过嚟讲啲积极嘅话。
那么，所以在这段话的里面，我们又看到另外的一面。
所以喺呢段话里边，我哋睇见另外一边。
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带进国度的那一个属灵的操练，自己的属灵的操练。
我哋可以话呢个积极嘅带出呢个属，带出国度嘅属灵嘅操练。
那这个操练是什么呢？
这个操练系乜嘢呢？
那第一，
第一，
在跟随主的人的中间，
在跟随主的人的中间，
我们认定我们彼此中间的那一个互相做弟兄的关系。
我们要认定我们中间彼此做弟兄的关系。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点很重要的。
法利赛人他们要做拉比，
法利赛人他们要做拉比，
文士他们要做师尊，
文士他们要做师尊。
但是主说你们就不要盼望做拉比，
但主话你哋唔好盼望做拉比，
也不要盼望做师尊，
亦唔好盼望做师尊，
因为你们必须认识你们自己的地位，
因为你必须认识你自己的地位，
你们彼此当中的那个关系乃是弟兄的关系，
你彼此当中关系乃是弟兄的关系，
既然是弟兄，
既然是弟兄，
就不能做拉比，
就唔能够做拉比，
就不能做师尊，
就唔能够做师尊，
既然是弟兄，
既然是弟兄。
只能有彼此的扶持，而没有那一个权威的教导。
只有彼此的扶持，但没有权威的教导。
那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一件事。
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实在看见我们的主是如何领人朝那个准确的方向走。
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如何领人向那个准确的方向来走。
啊，主给我们看到，我们彼此是弟兄。
主俾我睇见我哋彼此嘅弟兄，
乃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基督，
乃系因为我哋主系基督，
我们的父是神，
我哋嘅父系神，
我们的师尊仍然是我们的主，
我哋嘅师尊仍然系我哋嘅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感谢赞美主，
这是一个实在很重要的一个光照。
这个实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光照。
我们看整个教会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我们不去管它了。
我们看教会历史，犹太人的历史我们不管它。
我们真看到教会历史历代出难，发生难处，的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来显出来的。
我们看见教会历史历代里面出了问题，就是在这个问题里面显出来的，
就是有些人他们不甘心做弟兄，
就有些人他们不甘心做弟兄，
他们要做夫子，他们要做拉比，他们要做师尊，
他们要做夫子，要做拉比，要做师尊，
他们要做使徒，
他们要做师徒。
弟兄姊妹，这些光景啊，
弟兄姊妹，这些光景
是非常损害神的 旨意在地上的执行，
是非常之损害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的主非常严肃地说，你们必须要认定彼此是弟兄的这个事实。
所以我主说，你们必须要认定你们彼此是弟兄的这个事实。
第二呢，
第二呢，
要确立服侍弟兄的态度，
要确立服侍弟兄的态度，
不仅是接受那个弟兄的关系，
不单是接受弟兄的关系，
并且确定我整个的生活的态度乃是为着服侍弟兄。
要确定整个生活的态度乃是为了服侍弟兄。
你说他这样不服侍主吗？
你说这样不是服侍主吗？
感谢神，
感谢神。
但我们服侍弟兄的时候，
当我们服侍弟兄的时候，
主就承认我们是在服侍他，
主就承认我们在服侍他。
我们读到二十五章的时候就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我们读到第二十五章就很清楚地发现，
你们坐在小子身上的，
你们这班坐在我小子身上的，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你们因着我的名给这个小子一杯凉水，
你们因着我的名给这个小子一杯凉水，
这是我们以前看过的，
这个以前我们看过的。
他不能不得赏赐，
他不得不得赏赐。
那丢上你看到了，
等姐妹看到了，
在具体的操练上，
在具体的操练上。
当然现在我们说的是操练，
当然我们讲的是操练，
不是那个认识，
不是那个认识。
操练我们的主在天上，你怎么去服侍主呢？
操练我们的主在天上，你怎样去服侍主？
我们怎么能爬到天上去服侍主呢？
我们怎样爬到天上去服侍主呢？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他把许多的弟兄放在我们周围，
他将很多的弟兄放在我们的周围。
不管你能做服侍弟兄多一点，还是服侍弟兄少一点，
不管你服侍弟兄多一点或者服侍弟兄少一点，
只要你是服侍弟兄，
只要你是服侍弟兄，
你心存着一个服侍弟兄的心思，
你心存着一个服侍弟兄的心思，
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们的主就看那个是服侍他，
我们的主就看这个服侍他。
但是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不要扯得太远，
我们不要扯得太远了，
我们要看准这个天国带进天国的那个肢体的操练，
我们要看这个带进天国的那个肢体的操练。
所以我们注意十一节那里头的几句话，也是以前主已经曾经对门徒说过的了。
这个十一节里面主的话曾经对门徒讲过的，
你们中间谁伟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
你们中间谁伟大，谁就要做你的用人。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感谢主，
感谢主。
做用人，
做用人，
在弟兄们中间做一个弟兄们的用人，
在弟兄们中间做一个弟兄们的用人。
哦，在主眼中看他就是大的，
在主眼中看他就是大的。
在神的儿女们的眼中呢，
在神的儿女们眼中呢，
如果他们是体会神的心思的，
如果是体会神的心思，
他们也承认做一个弟兄是大的，
他们都会承认这个弟兄是大的。
做一个弟兄是带着神的恩典和带着神的权柄，
这个弟兄是带着神的恩典和带着神的权柄。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虽然那个时候天国已经迟延已经成了定局，
虽然那时候天国迟延已经成了定局，
但是主并没有因此让跟随他的人在操练的事上面有一点的放松。
但我们主没有让跟随他那帮人在操练的事上面有一点的放松。
那么从十三节以后，
在十三节以后，
主就很具体的指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他们的缺陷。
主就很直接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缺陷。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过，
刚才我已经提过，
主用文士和法利赛人很明确的来指出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宗教的内容。
主张文士同法利赛人好明确嘅指出，佢哋系代表宗教嘅嗰个。
撒都该人连进入宗教的资格都没有。
撒都该人连进入宗教资格都冇。
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确是代表着宗教的那一种的内容。
法利赛人同埋文士，佢哋的确代表咗宗教嘅嗰个内容。
但是他们所显明出来的，
但系佢哋所显明出嚟嘅，
实在是太可怜也太严重，
实在太可怜也太严重了。
那么我们可以先注意这一个，
我们先注意这一个。
从十三节开始，
从十三节开始，
主先说了两个事情，
主先讲了两件事。
头一件事，什么事情呢？
啊，乜嘢事情呢？
乃是宗教所带出来的那一些祸害，
就宗教所带出来的那些祸害，
透过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责备，
透过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责备，
来指出宗教在人中间所造成的祸害，
是指出宗教在人的中间所造成的祸害。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有这样的一句话，
弟兄姊妹你注意有一句这样的话，
十三节，
第十三节，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关了。
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
门是加上去的，
门是加上去的，
按照原意你就看到是把天国关了，
按照原意你看到是将天国关了，
不仅是天国的门关了，
不单是天国门关了，
乃是天国的这一个整个的事实关了，
也天国这个整个事实关了，
或者说是天国这一个神的旨意关闭了，
或天国这个神的旨意关闭了。
如果光是关了门那还好啊，人还能看到有天国那么回事啊，不过不得其门而进就是了。
如果看见门都还好，因为看见有天国这件事，不过只是入不到而已。
但是他们所做的就是宗教所做的，
但他们所做的宗教所做的
不仅是一个关门的问题，
不单是一个关门的问题，
乃是把神整个的计划都关闭了的问题，
也将神整个计划都关闭了的问题，
而叫人看不见天国，
叫人看不见天国，
不能认识天国，
不能够认识天国，
那这个比关门严重多了，
这个比关门严重多
了。说在这里我个人以为把这门这两个字拿掉，那个意思是更清楚的。
所以在这里我个人认为将的门这两个字拿去意思更清楚，
把原来的意思表达出来是更清楚的，
将原来的意思表达出来更清楚。因
为我们是在看见了出要么你就不要摸宗教的事，
弟兄姊妹，我睇见，一系你又冇摸宗教嘅事，
你一摸宗教的事情，天国就没有了。
你一摸宗教的事，天国就冇啦。
那用什么叫做宗教的事呢？
弟兄姊妹，咩叫宗教的事呢？
宗教的事乃是人的事，
宗教的事乃系人嘅事，
天国是神的事，
天国系神嘅事，
宗教乃是人的事，
宗教乃系人嘅事。
好像有一些与神有关的那一些外表，
好像有一些与神有关的那些外表，
但事实上乃是在做人的事，
而事实上乃是在做人的事，
这就是宗教，
这个就是宗教，
宗教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宗教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你要就不要碰宗教，
所以我说你要就不碰宗教，
你一碰宗教天国就关了，
你一碰宗教天国就关了，
你摸宗教的事情你就看不见天国了，
你一摸宗教的事你就看不见天国。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稍微注意现在基督教的一种光景。
弟兄姊妹，我们先来注意一下现在基督教的光景。
那么这些年来，
在这里
一直有人在那里强调社会参与。
啊，在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强调这个社会参与。
啊，一直在那里强调那个政治参与。
一直在那里强调那个政治参与。
那这些都是人的事。
这些都是人的事。
但是我们不说这个事情好或者不好，对或不对，
我们不讲这个事情好不好，对不对，
如果站在人的立场上面来说那都是好事，
如果站在人的立场来讲这个都是好事，
但是你站在神的真理的启示的里头，
如果你站在神的真理的启示里面，
我们一定能得出一个结果，
我们能够一定得出一个结果，
这些都不是神所要做的事，
这些都不是神要做的事。
那我们看是具体的事实，
我睇具体的事实，
你看到那是在那里鼓吹那个什么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或者什么什么的，
你睇个嗰啲系鼓吹咩政治参与、社会参与或者系其他的，
你能看到一件事情，
你能够睇到一件事情，
他们里面已经没有了神的地位了，
佢哋里边已经冇咗神嘅地位，
嘴巴里面还有神这个话，
嘴巴那里还有神的话，
心里头就已经没有神的地位了，
但心里面已经没有神的地位，
在他们的心思的里面，
在他们的心思的里面，
着眼点就在现在怎么改良现今的社会，
在他们着眼点就怎样改良现在的社会，
天国的那一个盼望都没有了，
不单止没有天国，实际连个天国盼望都没有，
那所以那宗教所带出来的那个头一件祸害 就是把天国关了。
所以宗教带出来的祸害，头一件就将天国关了。
那第二件事情呢？
第二件事情呢，
和这个事情有关联的，
和这个事情有关联的，
做了地狱的使者，
做了地狱的使者，
他们把地狱的门打开了，
他们将地狱门打开，
把人逼到逼进地狱里面去了，
将人逼到地狱里面去。
哦，弟兄姊妹，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何等严肃！
你看看主在那里说的那个几句话，真是不得了的。
你看主在那里讲的几句话，真的不得了的。
那是就是十五节那里面开始说的那个。
在十五节开始讲的那几句。
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主话：“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作地狱之子，比你们还要加倍。”
他们不是不知己啊，
他们不是不知己，
他们在工作上，他们非常非常的知己啊，
他们工作上非常非常的
也蛮有热忱啊，
也蛮有热忱，
走遍洋海陆地来勾引一个人入教啊，
走遍洋海陆地来勾引人入教。
那这种工作的热忱的确是不得了，
这个工作热情的确不得了。
但是把人引过来了以后呢，
就将人引过来之后呢，
就把他们推到地狱里面去，
就将人推入地狱里面去。
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宗教的祸害。
弟兄姊妹，这个是宗教祸害。
我们不要说其他那些拜假神的宗教，
我们不要说那拜假神的宗教，
固然是如此，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救恩。
固然是这样，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救恩，
就是基督教，
就是基督教，
算是一个带着救恩的，
算是一个带着救恩的。
那如果他堕落成为宗教的话，
如果他堕落成为宗教的话，
还不是一样把人推到地狱里面去了，
岂不是一样将人推到地狱里面去吗？
哦，弟兄姊妹们，这是太严肃的问题了。
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太严肃的问题了。
那么所以当我们的主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
所以当你主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
实际上乃是说出宗教给人的那一个损害，
实际上讲到这个宗教给人的一个损害。
那么然后我们稍微用一点点时间把底下的那些来归纳的来看一看，
然后我们用一些时间来将以下的归纳来看一下。
那么在底下我们的主就说了五件很具体的内容，
看看我们的主就讲了五件很具体的内容。
说他们指着殿起誓，说他们指着殿起誓算不得什么，但是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他讲到指着殿起誓的算不得什么，但是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的就要谨守。
金子如果能有什么的作用，
金子如果能有什么的作用，
主说乃是因为他在殿里，
主说因为他在殿里面，
是殿使他成圣，
是殿使他成圣，
不是金子本身有什么，
不是金子本身有什么，
但是人没有看见殿却看见金，
但人却没看见殿而看见金子，
人没有看见住在殿里面的主，
人没看见住在殿里面的主，
只看见那个祭坛上面所有的，
只是看见祭坛上面所有的。
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
弟兄姊妹，这个什么？
主就说他们是瞎眼的，领瞎眼的。
主就话佢哋系盲眼领盲眼嘅。
主就明说，他们这些人宗教人物根本是瞎了眼的。
主就话呢班宗教人物根本就盲眼嘅。
他们看不见该看见的。
佢睇唔见应该睇见嘅。
但是却看见不该看见的。
但佢睇见唔应该睇见嘅。
哦，这有点像利林弟兄头一个晚上的那个交通。
这个好像黎伦弟兄头一个晚上的交通，
他们该看见的他们没看见，
他们应该看见的他们看不到，
他不需要看见的他们却注意了，
他们不需要看见的，
上主说他们是一个瞎眼的，
所以说他们是盲眼的，
他们做的一切乃是领瞎子走路，
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领盲眼的走路。
那所以在这里头一件我们把它归纳出来说，
所以头一件我将它归纳出来讲，
他们可怜是可怜在什么？
他们可怜是可怜在什么？
里面没有光，
里面没光，
只看见外面的事物 却看不见里面的实意，
只看见外面的事物，就看不见里面的实意。
那这是第一个可怜，
这个第一个可怜。
那第二个可怜呢？
第二个可怜呢？
我们先也看看哪一个，
我们又看看那个
他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
他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
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就反倒不行了。
在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
这些公义怜悯信实是重要，
这些公义怜悯信实是重要，
在神面前有所献也是不能忽略，
在神面前有所献也是不能忽略。
但是他们竟然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就不必去注意另外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因为做了一些事就不用另外注意其他的事。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主又说你们是瞎眼领瞎眼，他们是瞎眼领瞎眼，瞎眼的
主又说他们是盲眼带盲眼的。
那我们把它归纳起来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说这一个呢？
我们将它归纳起来，我们怎么讲这个呢？
以外面的所作，
以外面的所作
来代替里面的那一个实际，
以外面的所作来代替里面的实际。
主不是说他外面做的那他可以不做，
主不是说他外面做的可以不做。
你在神面前有所限是应该做的，
在神面前有所限是应该做的。
但是并不是因为你在做了一些外面的这些事情，
但不是因为你做了外面这些事情，
你里面那个属灵的实际就可以放松，
你里面属灵的实际就可以放松。
绝对不能以外面的来代替里面的，
绝对不能用外面来代替里面的。
里面是需要的，
里面是需要，
外面也不能忽略的，
外面也不能
忽略，里外都需要在神面前给数算，才叫做是完全的。
里外都要被神数算才叫做完全的。
如果用外面的来代替里面呢？
用外面来代替里面，
那这就成了瞎眼了。
这个就成为盲眼。
那这是第二个可怜。
这个第二个可怜。
那第三个可怜呢？
这个第三个可怜呢？
那第三个可怜是什么呢？
第三个可怜是什么呢？
他说你洗净杯盆的外面，
把你洗净杯盆的外面，
里面就充满了，盛满了垃圾和放荡。
里面就载满了垃圾和放荡。
主说这又是瞎眼的，
主说这个又是盲眼的。
那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他们重视外面的那个形象，
他们重视外面的形象，
而忽略了那个里面的准确，
是忽略了里面的准确。
那你说外面的形象要不要？
你说外面的形象要不要？
主没有说不要外面的形象，
主没有说不要外面的形象，
但是主说你外面的形象是根据你里面的准确。
但主说外面的形象根据你里面的准确。
你先在里面准确了，你外面才有对的形象。
你先用里面准确，你外面先有对的形象。
你光管外面的那个形象，里面不准确，那个外面的那个形象是虚假的。
你只是管外面的形象，不管里面的准确，那外面的形象是虚假的。
那说就是你看他主说的那个话是怎么说？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主讲这个话怎么讲。
26节，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
你这盲眼的法利赛人，
先洗净杯盆的里面，
先洗净杯盆的里面，
好叫外面也干净，
好叫外面也干净，
就是从里面开始，
就是从里面开始，
带进外面的形象，
带进外面的形象，
这样才是在神面前蒙纪念的，
这样才是在神面前蒙纪念的。
只注意外面的形象，不注意里面的准确，那这是一个傻眼的，是可怜的。
只注意外面的形象，不注意里面的准确，这个是可怜的，是盲眼的。
那么第四个可怜是什么呢？
第四个可怜是什么呢？
那其实都是宗教人物的可怜相，
这个都是宗教人物的可怜相。
注意了人的欣赏，
注意人的欣赏，
轻忽了神看为可憎的，
轻忽了神看为可憎的。
弟兄姊妹，又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一个件很严肃。
神看为可憎，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神看为可憎，他们没以为是什么了不起。
只要人在那里有羡慕，
只要人喺嗰度有羡慕，
只要人能显出一点的欣赏，
只要人能够显出一啲嘅欣赏，
那就差不多了，
咁就差唔多了。
哎呀，主说的话说得非常的严肃，
主讲嘅话讲得非常的严肃。
你们就像那个外面粉饰的坟墓，
你就好似外面粉饰嘅坟墓，
里面却是装着死人的骨头，
里面佢系装住死人嘅骨头，
死人的骨头就是死亡。
死人的骨头就是死人，
那是神眼中看为最可憎的，
就是人眼中看为最可憎的。
再没有什么事情比死亡在神的眼中更可憎的，
再没什么事情在神的眼中比死亡看为更可憎的，
那是罪的结果，
这个罪的结果，
那是悖逆的所引来的那个结局，
这个悖逆所引来的 结果
死亡，
死亡，
身体的死亡，
身体的死亡，
属灵的死亡，
属灵的死亡，
不管是哪一样死亡，
无论是哪样的死亡，
在神眼中看来是最可憎的，
在神眼中看来最可憎的。
那但是当时那些宗教人物呢？
但当时的宗教
人物，他们不重视这一个，
他们不重视这个，
死亡就死亡，有什么了不起？
死亡就死亡，有什么了不起？
只要外面好看就可以了，
只要外面好看就得了，
只要外面人家羡慕就可以了，
只要外面被人羡慕就可以了，
人家觉得哎呀你们真有办法那就可以了，
人家觉得你真有办法那就可以了。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是人天性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愚昧，
这个人的天性里面一个很大的愚昧，
这样的愚昧，
这样的愚昧，
叫人停留在神看为可憎的事物里，
叫人停留在神看为可憎的事物里面，
这是宗教人物的第四种可怜的光景，
这个宗教人物第四种的可怜光景。
那么第五呢？
那第五呢？
哦，弟兄姊妹，这就更严重了，
这个弟兄姊妹，这个更为严重了。
啊，主在那里说，
主在那里讲，
你们现在就说，
你们现在就说，
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拾异人的墓。
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拾异人的墓。
啊！你们还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流先知的血。
你话如果我哋喺我哋祖宗的时候，我哋一定唔会流先知嘅血。
主说，
主话，
你们这样说就证明你们是杀害先知的子孙。
你哋咁样讲就证明你系杀害先知嘅子孙。
光是你们。这祖宗杀害先知吗？
只是你们的祖宗杀害先知吗？
你们也不一样吗？
你们不是一样吗？
啊，主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来点出，
主将一件这样的事情来点出，
主说，
主说
他不住的差遣先知智慧人文士到你们这里来，你们有些要杀了，有些要钉他十字架了，有些人在会堂里头鞭打了，从这城赶他们到那城了，给他们许许多多的难处了。
主话我差遣先知智慧人同埋文士到你哋嗰度，你哋有啲要杀害咗佢，有啲要钉佢十字架，有啲喺会堂里边鞭打佢，从呢个城逼到嗰个城，将好多难处放喺佢身上。
主说这个话呢，是预先指出咗他们，指出了他们就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
主讲呢番话就系讲到佢哋将来会将我主钉喺十字架上，
因为在这一段事情，主说这个话以前，
因为主讲呢段话嘅事情，
大概在以色列人杀害先知，或者神差遣新兴起的人，大概还没有用过十字架来对付他们。
以前嘅人杀害先知或者杀害神兴起嘅人都未曾用过十字架来对付，
因为十字架呢是罗马人进来以后他们才有的。
因为十字架是罗马人入咗嚟之后先至有嘅。
那但主在这里就说了，
但主喺呢度就讲啦。
那说到这一件事情，
讲咗呢件事情，
我们能领会主隐隐约约的指着你们这些人，你们就准备用十字架来对付我。
主就喺度隐隐约约就讲咗呢班人，你哋准备会用十字架来对付我。
因为底下的那句话就印证了这一点。
因为底下嗰句话就印证。
他说从亚伯的血起，
因为从亚伯嘅血起。
一直到撒加利亚那个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
一直到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
那么这些血是留在什么地方呢？
这些血是留在哪个地方呢？
特别说到撒加利亚，
特别讲到撒加利亚，
乃是在殿和坛的中间，
乃是在殿和坛的中间。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不是很明显的说出一个属灵的事物，如果堕落成了宗教的时候， 的那种光景吗？
不是讲到一些属灵的事物堕落到去宗教的时候那种可怜光景吗？
他说这些许多的血都要归到这个世代了。
哇，这些很多血都要归到这个世代。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们快要杀害神的儿子。
因为你们快要杀害神的儿子。
所以整个悖逆神所流的血，
所以整个悖逆神所流的血
都要归到这个世代来了，
都要归到那个世代来了。
那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我们说，
我们将它归纳起来，我们说
宗教的人物的可怜的第五样是什么？
宗教人物的可怜第五样是什么？
损害了神的工程，
损害了神的工程。
站在神的对头的地位上与神为敌，
站在神的对头的地位上与神为敌。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见五样的光景，
我们看五样的光景，
你就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宗教人物的那些可怜的可怜相，
我们看见这些宗教人物的可怜相。
当然前面主说的笼统的说到宗教的内容，
当然我们前面的主讲了，
现在是具体的说到宗教人物的所作。
现在具体讲到宗教人物的所作，
其实归总起来就是宗教本身，
归总起来就是宗教本身，
是宗教的本身在那里抗拒神所要做的一切，
是宗教的本身抗拒神所要做的一切。
我们的主说了那么严肃的话，
我们的主讲了这段严肃的话，
不是在那里释放他的个人的情绪，
不是在那里释放他个人的情绪，
他乃是要借助这样严厉的话来苏醒那些迷醉在宗教里的人，
是要苏醒那班不是说在宗教里面的人。
你看到我们的主说这些话，如果光看上面所说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太严厉了。
如果你只听那段话，你就看见了主是太严厉了。
但是当你继续往下看的时候，
当你继续往下去看，
你看到我们的主的那个严厉的话的里头是一个什么的灵？
你又看见我们主这番严厉的话里面究竟是一个什么灵呢？
不是一个严厉的灵，
不是一个严厉的灵，
乃是一个满了怜惜的灵，
乃是一个满有怜恤的灵，
乃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灵，
乃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灵。
那所以当我们的主说了那么严肃的话以后，
所以当我们主讲了这么严肃的话之后，
他就有一个好重的叹息，
他就有一个好重的叹息
啊！他为着耶路撒冷来叹息，
他为着耶路撒冷来叹息，
他为了神的子民来叹息，
他为了神的子民来叹息。
虽然整个神子民的历史摆在神的眼中就是悖逆神损害神的工程，
虽然整个神的子民的历史摆在神的眼中就是悖逆神损害神，
但弟兄姊妹，你看到主在这里说这一段话，
但等姊妹听见主在这里讲，
你看到他里面真的是柔和跟谦卑的灵，
你真的看见他里面一个柔和谦卑的灵，
满了同情体恤的灵，
满了同情体恤的灵。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
你常杀害先知，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只是你们不愿意。
你看到主的心，
你看见主的心，
你留意到主的心，
你留意到主的心，
你看到主对人的那个灵是怎样的一个灵，
你看到主对人的灵是一个什么灵，
他没有因着人的愚昧，神的子民的愚昧把他的灵给惹动，
他没有因着人的愚昧或者神子民的愚昧而他的灵被惹动，
相反的，
相反的，
你越看见神子民的那个悖逆堕落，
越看见神的子民的悖逆和堕落，
它里面的那个怜惜越是加添，
它里面的怜恤越是 加深
啊！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但是怜惜，
但怜恤
就不是姑息，
就不是姑息，
姑息就是让它越来越坏下去，
姑息就是让它越来越坏下去，
怜惜乃是无论如何要把那些堕落的子民挽回，
怜恤就是将那些堕落的子民要挽回。
那所以我们的主说，
所以我的主说，
我多次向母鸡招召集小鸡的来聚集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
我多次向母鸡把小鸡聚集这样，但只是你们不愿意。
既然这样，
既然这样，
我只好给你们一些鞭打了。
我只好给你这个鞭打，
我只好让你们接受一些管教了。
我只好让你接受这个管教。
看啊，
看啊，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
你的家成为荒场，
留给你们，
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
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
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说出什么？
这个讲什么呢？
神的子民是背逆到底，
神的子民是背逆到底，
但是神没有放弃他的子民，
但神没有放弃他的子民。
等到有一天，
等到有一天，
神的管教领导他们，
神的管教领导
他
们，
他们分散在全地，
他们分散在全地，
他们到处的漂流，
他到处的漂流，
他们吃尽了许多的苦头，
他们吃尽了很多苦头，
他们飞到处给人钱讨，
他到处被人钱打。
等到有一天，
等到有一天，
所有的人都起来反对他们的时候，
所有人都起来反对他们，
他们承担不了，
他承担不住。
那一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的主烈天而降，
我们的主烈天而降，
那是撒加利亚书上面所提到的。
这个撒加利亚书
就是末了的日子，
在最末了的日子，
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
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
主从天上降到地上，
主从天上降到地上，
他脚在橄榄山上，
他脚在橄榄山上，
给以色列的渔民有一些拯救，
给以色列的渔民一些的拯救。
哦，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
就看见他们所扎的，
他们就看见他们所扎的，
而他们那个时候就痛悔了，
他们那个时候就痛悔，
他们就悔改了，
他们就悔改，
他们就在那里承认他们的愚昧了，
他们就在那里承认他们的愚昧，
罪过了。
罪过，
他们那个时候就接受这一位奉差遣来的了。
他们那个时候就接受这个奉差遣来的。
他们承认，哦，我们所杀害的那一位耶稣，果然是我们的弥赛亚了。
他们就承认，我们杀害那个耶稣，果然是弥赛亚。
他果然是我们的拯救。
他果然是我们的拯救。
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话，
弟兄姊妹们，这段话
是预言，
是预言，
说出以后神的国如何。从给拒绝而恢复到可以在地上啊，天国如何在地上给拒绝，然后又恢复在地上显现。
讲到天国怎样在地上被拒绝，然后恢复在地上的显现。
从人这一方面来看，
从人这一方面来看，
人抗拒神到底，
人抗拒神到底。
从神那一面看，
从神那边看，
神一直没有放弃他的计划。
神一直没有放弃他的计划，
神一直用着怜恤的心来看他的子民，
神一直用怜恤的心来看他的子民。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23章，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字句后面的那个经义，
如果你没有看到字句后面那个经义，
我们都会像某一个自由派的传道人那样说，
我们就会好像某一个自由派的传道人那样
说，耶稣发了一次大脾气，
耶稣发了一次大脾气，
我们不敢这样看，
我们不敢这样看，
我们乃是看到，
我们乃是看到
主在他快要被钉十字架以前，
主快要被钉十字架之前，
他向人指出，
他向人指出
神的计划的迟延原因在什么地方，
神计划的迟延原因在哪里，
神向人指出，
神向人指出
直及寻求等候天国的来临的那一个操练应该是如何？
直接寻求等候天国来临的操练应该怎样？
主明显的给门徒和众人来说明。
主明显的给门徒和众人来讲明。
不管地是怎样的背逆，
不理地是怎样的背逆，
主的国度一定要按着神的旨意。显明在地上，
主的国度一定按照神的旨意显明在地上。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有这一位满了忍耐怜惜的主，
有了这位满有忍耐和怜惜的主，
又有这一位大有智慧和能力的主，
亦有一位大而有智慧能力的主，
神纪念他的子民的事就不会落空，
神纪念他子民的事就不会落空，
神永远的旨意也不会没有成就的机会，
神永远的旨意也不会没有成就的机会。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
今天晚上我们交通到这里，
我们请